此二寒季以六寒季略是因之。既言气舍生命财，摄取诸佛法，为利益众生，究竟满本愿，得清净佛身，起大慈悲心，修行是如意，依彼力诸事，以成就妙智，离有涅槃心，常得心三昧，成就乐相应，常住于世间，不为思法染，得尽甘露处，故离一切魔。诸佛本不生，本来寂静故，以常可归依，故言归依我。初七种譬喻，如来色身常；后三种譬喻，善事法身常。那么这个寄送呢，就是解释前面呢，这个世尊体禅住了，以修无量因，这个三身呢，佛的法报化三身，从功德利他来说了，那么这里呢，意思了。就前面这个二颂呢再扩张了，弃舍生命财，摄取诸佛法。这个弃舍生命财呢，就是为了修法啦，菩萨随大愿心，这个施内财施外财，一切呢净思要求啊真理，能够成就佛法利益啊。那么像这个菩萨本身堂里面呢，那就说了很多了，菩萨某生某世如何如何来这个精进修行呢，求法了，就像这个大般涅槃经呢，佛呢还是菩萨身，精进求道。那么这个四梵天，这个第四天呢，就来考验他，就变现成了一个修罗，这个修罗，罗刹了，不是修罗，罗刹。罗刹呢，他是吃人的了。非人之类啊，他就在这个周围出现呢，说了过去佛的这个寄送的棒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他就不说了。菩萨呢一听了以后啊，分外的高兴了，就是闻到法医啊，升起这个嘞欢喜心，就请呢罗刹呀把他说完呢。结果罗刹呢，他不愿意说，他有条件了，他讲条件，他说啊，我现在身体呀弱了，没有力气，因为今天呢找了好久没找到可吃的人，就是饥肠辘辘啊，那我不过不说，菩萨就跟他讲了，你说出来，只要你说出来呢，我今天愿意布施给你，让你把我吃掉，只要你把鸡说出来，那么这个罗刹听了以后呢，就觉得他这么说了有诚意了，就说好啊，他说那我把后面寄送说出来，然后等一下我要把你吃掉，菩萨说可以，那么这个罗刹马上接着就说了，生灭灭已，寂灭为乐，那么说了以后啊，这个菩萨就说 好啊，可以啊，但是呢，你留一点时间给我，我要把这个寄送呢刻在石头上，让未来的人呢看到了，知道修行的路，知道这个呢，寄送，能够指引呢，能够引导，那么就罗刹同意了，他说可以啊，那就刻了，刻了以后呢，他就从这个石头上呢，飞身跳下来，准备死了，让这个罗刹吃掉他，那么结果他一跳下来的时候呢，落地的时候啊，地涌莲花啊，那么这个第四天他就飞到空中去了，赞叹他了，精进求法，为了法了，不惜生命，就是用这个生命来换呢，他都愿意，这个是求法因缘呢，说的一个故事了，还有很多啊，就是菩萨往昔某生某生，就是包括他把财富舍出去，不仅仅是财富，乃至于说这个生命也舍出去，那就像这个萨陀不论菩萨啦，他去唐无杰布施那里，要听闻这个来般若波罗蜜，就是大乘般若之法，所以走到这个路上当中呢，过一个城邑啊，他就想要这个准备一些东西来供养唐无杰菩萨，那么比如说就跟人家做事啦，你给我多少钱呢，然后换取所值去供养，还有其他，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出现障碍啊，是也是这个天啊来这个试验他的，就让他得不到这个姻缘嘛，然后就实现一个人在他前面呢，他说我不要别的了，我就要大腿上的肉，你要布施给我嘞，我就可以成就你这个所愿，那么结果呢，他真的就是把这个脚上的肉啊割了一块下来呀、结果这个天呢，他又实现了原来的样子，他就说我赞叹你这个求法的愿心，但是我呢也承办不了你这个事情，然后又走了，后来是这个长者女啊，就这个城邑里面的，就说她可以帮忙他，然后就跟着一起呢到唐无杰菩萨那里求法，听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也是菩萨啦，弃舍这个生命财来求佛法，发了这样的求法心，有这样的意乐，所以呢在他的这个心里面呢，看的法呢无比的珍贵，比自己的生命财呢还要重要，因为世间的这个生命财呀不如法财，就是我们外财啦，资具啦，内财啦，生命啦，它是无常之法，这个修集了这个福报因缘，感的这个身体啦，感的这个外财呀种种，那么等你受用这个福报完了，它终归有啊静的一个时期，所以到了一定时期了都没有了，所以不可久住啊，那你要再聚啊，这个福报啊才能够又续发又起来，所以这个修福报了，世间角度因为无明颠倒啊，没有智慧啊，所以有时候修了往上升，那有时候呢你一修了环境好了就被安逸嘛，这个是相对的一个规律，那么你不修了，就好像那个逆水行舟一样的，你不用力划了这个船呢，它都往后退， 这事情任何事情都这样的，这个物断则老啊，那么这个事成则退啊，事情成了你就不太容易那么发奋了嘛，他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嘛，那么久了久了他要重新开始啊，这个呢他就是反复的，没有这个呢究竟。那么你要是证到法了，通达了无我，洞察了这个刹那变化了无常的这个呢事实，心里面呢离于这个取舍，唯有爱着，唯有染着，所以菩萨修福啊，不住福报，那么才能够累积功德，修到佛位圆满。那么佛位圆满呢，是法界唯一的，周遍法界的殊胜功德来相应，所以不动本界而遍十方呢，就是福报境界啦，智慧境界啦，都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佛的32相其中一项，就是要啊集聚世间人天乃至生缘的福报，共聚为一起啊，才是其中啊32项小的一项当中这个福报的显示啊，有这么多的福报。那如果是以我们颠倒想的世间轮回之心来修呢，那不行。你修的修的又退了，修的修的退了，你修到什么时候能够福的圆满呢？不会福的圆满。因为你修的好一点呢，境界就当着安逸了。就像我们人一样的，这个身体健康呢，精力旺盛呢，体格强壮呢，那么就是奔这个工作啦，夜以继日啦，都可以啦，或者呢去贪着这个娱乐啦，嬉戏呀，这个不亦乐乎的。那么等到一定时候呢，身体它不能够支付你了，承担不了了，它就产生问题，就败退了。败退了怎么办？体力也不行了，精神也不行了。那就得找医生调养，然后呢这个很多事情呢只能放下来，这个是被动的一个保护，那就保护自己了。那等到将养调和，身体又适当呢，这个增上了，恢复了，有力量了，体力也有了，精神又足了，那么又开始了崩一些事情了啊，这个也停不了。就是心里面呢不安乐，不寂静，这是我们世间呢众生之相。所以在这个上面呢，站起来，又趴下了，趴下来又站起来，它就这样的一个周旋了。如果是能够调和安稳的，能够很平稳的一直往上走呢，那很少很少。那如果从一般的生命角度上来讲，就是他有这个呢自制力，能够啊反思，能够呵护，常常能够为观察漏洞啊，观察缺陷啦，及时调整啦，及时改正啦，那他这个就容易了，保持好啊，就是精神啦，体力啦，做事情呢，诸方面都能够保持好，不然的话不容易。那么这个根源性的部分，从我们一般的角度还达不到这个超越，所以你的心里面呢，它就容易形成偏转嘛，有著着嘛，所以四相上，就从世间的角度也不容易圆满，所以要证得真理了，证得。真理以后有这个无漏智，就是决定呢不退转的，就包括声闻，能够见佛见法了，见身呢，见界不退性，就是有见无我了，见真理了。那么这个就决定呢，有一天呢， 烦恼断尽呢，三界呢轮回出了。大乘菩萨呢发了大愿心呢，如果是到圣意菩提心进了道以后，那么这个是决定会圆满菩提之莲呢，证得无上菩提啊。所以舍生命财来取佛法了，就是要见真理了，这个是根本性的一个超越。那么这个事情呢证到了达到了，其他事情呢就容易解了。这个没有到呢那不容易解。所以这个菩萨呢有智慧了，通达真理，修福不享福，不取着福，不安逸福，那么才初地二地三地到佛了，福报圆满。智慧方面呢，见了真理无分别智了，这个随境界了现起，有烦恼，有习气，有这个沉郁的影像，都会没有这个了，烦恼根呢来支撑了，颠倒想呢来这个来增长它，那就是减了，不增就减了。所以减到一定程度，烦恼减了，习气减了，乃至于影像分的减了，无余清净的到佛国了啊。那么这个也是要依这个真理啊。那么这个取了佛法了，真了真实了，自力成就，自力究竟，才可能啊利众生呢这个无量功德来现现啊，你才有力有能了。如果我们自身呢都还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了，那就帮忙别人呢不容易啊。就像你去救这个失水的人掉到水里了，那你要去救他，把他从水里捞出来，你要会游泳，你都不会游泳呢，那可能就是你也往下沉了，他也往下沉，本来是救一个人呢，自己也跟着下去了，那这个呢力量呢没有，有善心，要有善心，又要有力量，那就是要有佛法的力量，为利益众生，究竟满本愿，就自利利他了，就要更进一步呢，成熟啊，利他，那么这个佛法功德具足了，那么种种呢功德了，这个有方法，摄受教化。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度众生利益众生，这个和菩提心的这个本愿呢相合，究竟门本愿得清净佛身，起大慈悲心，得清净佛身就得到法身佛了，就是法身成就，无余清净，圆满的显示佛性功德，一切遮挡呢，一切这个呢复藏呢消除没有了，那么随这个圆具的清净法身呢，清净功德呢，发起大悲心，就是要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修行事如意，一比利诸事。这个四如意呢就是四如意足的意思了，就是欲勤心观，这个四如意，欲如意，勤如意，心如意，观如意。这个如意呢就是指啊心意啊能够自在的意思，就我们讲如不如意呢，顺境的时候我们说如意啊，逆境的时候障碍多了就是不如意，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了它不如你所想， 不如你所期望，那就不如意。那么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如意呢，就是讲的常定神通，讲的这个如意，就像神足通一样的嘛。他要想去到那里，念头啊动了，因为有定力量相应，那他就去到那个地方了，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他想要变成火了，身体就变成火了，他想要变成水了，那就变成水了，是这样的如意啊，就是随意的这个呢显现呢。那比如说呢，这个他心智，他心通，那么现在他呢有烦恼啊，他有什么烦恼呢？究竟怎么样呢？那你能知他心啊，就知道他心中这烦恼。这样的话呢，就更可以啊，有针对性来引导啊，帮助。那么这个就是如意的意思。如意足呢，足就是脚了，因的意思了。那么就是说引发神通之因。实际上绕了那么大圈呢，这个如意呢，如意足呢，就是讲的定的意思，就是讲禅定等持心，一心专注。立这么一个意呢，就是说以如意啊，说如意足啦，就是结合了这个定的作用因缘啊来说了啊。那么这个四如意足就是四种定的修行。欲的话呢，这个其他地方也解释过了，这里是补充一下啊。那么这个欲呢，就是好药的意思，欢喜的意思，三法欲的意思啊。就通俗一点，就是我们普通讲的感兴趣的意思啊。比如说有的人感兴趣画画啦，有人小纸条啊，他都画个图啊，有个什么笔啊，他都用得上，不管是钢笔、毛笔什么笔，有个工具顺手拈来，他非常喜欢这个事情，乐此不疲啊。那么这个是欲的意思，不是欲望那个欲啊。欲望的欲呢，我们一般说贪着境界的欲望，或者是某个事情上瘾这个欲望啊，这个欲罢不能，这个不是，这个是对一个好的事情、善的事情有想法、有追求、有兴趣、有兴趣，这个善法欲。那欲为什么如意足呢？就是说了，它一方面呢是引发情，欲情心观呢，情就是精进努力的意思，我们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呢？那么他就是有啊，愿意去做，这个乐此不疲的好的状态，只要他是兴趣的，比如说上班呢，这个是为了领工资，那么这个他就不一样了啊，我今天按照规定，随我懂得范围我去把它做好，做好了就算了，多做呢不一定，多做有加班费。那么如果是他自己愿意的喜欢的呢，就是做义务工他愿意，那如果是跟他工作相叠了重合了，那更好了，他会能够精益求精，克制尽守的把这个工作做好，事情做好，这兴趣嘛。那么这个称为如意足，这个是关联性的角度。还有呢，就从本身就是依这个善法欲，这么样子的心念相应，他就得定了，这个是有，就是在这个禅观呢修习这个动态点里面，比如说他一念想到等持啦、三昧啊，油然而升起这个欢喜，就是说不出来的一个喜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跟这个所缘呢、观境呢相应了， 这玉如一轴，情如一轴呢，情就是精进如精进的意思啊。那么从关联性的发展啊，你想要成就呢，那就要下功夫，你不下功夫怎么成就啊。所以我们要佛法道理懂呢，要常常这个闻思啦，勤于这个呢学习，那你也会能够进步啦，会懂得啦。那么还有啊，这个常观的部分呢，那你就是要经常去做，经常去练习，要打坐。久坐有禅呢，这个是一定的啦。就像世间呢读书的人，你就是个笨学生，资质不聪明，可是你肯下功夫，别人一天的你学他十天，别人十天的你学他100天，你肯定也学会了。聪明和笨呢，它只是一个落差而已。本质上呢，这个心是大海啊，众生呢都是这个一样的。就是我们有的人的烦恼重一点，所以这个心识扰乱性呢多，那么他要记个东西记得慢，想个事情的反应慢，但是他总这么想，总这么去做，他就做得好了嘛。所以这个是情，如意珠。那么还有就是情的这个当中，他这相应。那么就是得定了。这心如意足呢，就是称为啊专注如意足的意思。这个心呢就是指的一心呢。我们不管选什么所缘而修，从这个定的发展方向上来讲呢，这个只为出门，就是心念呢安住这个所缘，去向这个观察镜像，舍其他的想，不做一想，不做二想，就是别的想呢不想了。那么这个样子呢，久而久之的那就成熟了定，引发了定。那么从本身是这样的，从关联上来讲呢，它也是你有兴趣了，你愿意这个多实践呢，这个实践上怎么实践呢，就是专注实践。这个是跟其他关联的，既有本身也有关联。那么最后一个是观如意足，这个观呢就是思维的意思了，思维如意足。所以我们思考啊，带着这个样的训练，可不可以得定？也可以得定，就是你呀，要有范围，有方向。这个思维是法义善法，如果我们思维烦恼的事情，杂乱的事情，这个只会让你烦恼啊发起来，乱想的增多，不可能得定。比如说我们思维无常啦，思维无我啦，思维世间一切不可乐，思维死，思维这些道理，那么就是能够啊在认知上越来越简薄，我们的导向心往内收，心呢不外散，它就有专注力了。那么这个呢，是发展的方向性练习了。那么从点的一个记录呢，有时候就是正思维这个理啊，一下子对这个理有深深的契入映入，凝然不动，引发这个呢定力了，引发这个禅定了，这个就是观如意足。那么作为能够修的禅定，乃至于说呢发起了无漏观，就是证的无漏了，见到了有无漏慧，那么再修这个四如意足了，那就容易了。就是欲勤心观四个，四神足了，这禅定呢，即使得了道了，进了真理，三界烦恼断了，也要修四如意足。因为这个 相对事项的调练，身心呢从刹那前念灭后念生呢，这个相学转呢，它会更有稳定性啊，就是所以到了这个呢，见到之后呢，修禅定的目的啊，是为了得现法乐住啊，已经呢三界烦恼清净了，所以安住三昧呢。这个法性呢，这个相契呢相应，所以法喜呀、啊，充满法乐呢之意啊，就现法乐住了。那没有的话呢，我们随静呢随观呢是也不起烦恼，但是他这个定心的这种之意啊饶意了，那都不具备，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四如意足呢禅修啊。这个佛的涅槃因缘呢，在经典里面就说了嘛，当时候佛说，一个人呢，勤修四如意足，可住世一劫有余，那时间很长的，一劫有余啊，一个劫的话，从增到减八万四千岁了，一岁来减呢，一百年的减一岁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像一千多万年了，那很长很长时间可以住那么久。如果是那样的话，请佛注释了，佛可以注释到现在乃至于更久更久的时间，说法了利益众生了。可是呢，因为因缘不具了，魔为障蔽了，阿难呢不请，佛说了三遍，他不请，不请以后佛说这个一月余啊还是三月余啊有入灭了，阿难一听了以后难过了，哭了，这个就是四如意足了，能够久住世间，以比例住世，就是能够住世时间长，这个住世时间长当然是有好处了，有利益了，像我们修行就时间短嘛，几十年的观景，睡觉睡了一小半，起码睡了三分之一吧，三分之二呢是活动时间，年少不更事呢也不求法，年老啊六根衰朽啊按一般的状态了，那你也来不及啊这个求法啦思维啦，中间呢这一小段这个盛壮之期啊，那么你还有工作啦，家庭应付啦，出家呢好一点啊，应验多一点，少分呢要照常啊这些事情呢、啊、应对一下，其他呢那你就好好这个在求法闻法禅坐观修上来用，那么这个时间呢总是有限的，很有限的，几十年很有限的，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千岁呀万岁呀那么久下去了，那你这个成就因缘就大了，那么这个基础呢要有四如意足啊。那么有佛法呢通达真理了，这一世间呢不会这个渺茫，要是没有佛法了，从世间的角度呢就会渺茫了，活得久了就麻烦了，周围的人都一遍一遍的变化了，死亡了又新生了，死亡了，这个几经沧海几桑田那个世间那么就是会觉得没有意义了，孤寂了，那么佛法来说呢，那么有时间，然后有智慧，正好运用呢，这个做广大的修集，此世界乃至于说你有通力了，他世界，去这个嘞修集资粮，自利利他，升起来这个嘞功德，增长呢。功德，以成就妙智，离有涅槃心，常得心三昧，成就乐相应。以成就妙智，那么就由这个四如意足啊定力了，能够久住啊，能够得住时间呢，进一步发起智慧啊，就是定的修学了。是为了发慧的，就是有了禅定， 在意法义深度的这个思维，因为有定呢，身体啊的清安呢，有堪能性呢，这个体力具足了，这个精力也具足了，心力也具足啊。要一般的话呢，我们想久了，思想呢也集中不了了，想不了了，身心呢都不够支持啊，身体也不够支持啊，久了疲惫呀、心里面呢久了就容易涣散了，没有力量呢。有禅定，有三昧呢，那就可以啊，能够久住坐观，速速思维呀。那么这个修行的成熟，这个跟道理呢相应，相应到一定程度进入加行位，正负烦恼。那么这个加行位到顶了，是第一地法了，那就见到了。这个时候呢，那就是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因为转凡成圣了，由凡到圣了。那么到佛果的圆满了，这个一切这个现象都通达，这个身的部分就是实相真理那也是通达那么这个没有这个戏论呐，没有这个遮挡性呐，都是如实观见，如实知，如实见，发起这个妙慧那就是成就妙智了。离有涅槃心，就是能够离三有就是超越世间之相，著着之想与这个自信清净呢相应了这个功德呢呈现圆满功德呢成就离有涅槃心。常的心三昧，这个心三昧就是定的意思了，就是能够安住定呢，种种定呢，百千三昧都能够得自在，破除这个戏论呢，破除这个定障呢，法喜这个具足，成就乐相应这个是真实之乐了，不是我们世间乐了。常住于世间。常在于世间，不为世法染，得尽甘露处，故离一切魔。常住于世间呢，常在于世间呢，就是菩萨了，佛了，具足智慧，具足功德，了一切相的如幻呢，与真实来相应呢，这个超越世间了，有这个无所得方便呢，有大智慧了。在世间呢不为这个境界了所染，于境界无碍不为世法染所以才能够入世度生呢。那到佛的圆满呢，那就是起更广大殊胜的妙用那么菩萨呢也是了，凡位菩萨还不行，到了这个登地生的菩萨呢他就有一定的自在心了。得尽甘露处，故离一切魔。诸佛本不生，本来即净故。那么当然这个六个偈颂呢，是解释这个佛的这个乐，佛的利益众生的。那么就是得到了圆满智慧了，得尽甘露处呢，就好像这个摩尼宝啊。除去这个尘染，功德来显示，有种种之妙用呢，这个摩尼宝啊，能够随方呢，随这个事啊应现呢，那么这个依摩尼宝的人呢，去祈愿呢，那么随祈愿呢，就示现种种这个财宝啊，诸类的事情，那么这个有这个功德。得尽甘露处呢，这个甘露也是一个比方呢，能够得甘露呢，它能够除障啊，除病啊，能够除一切病啊，这也是甘露的这个妙用作用， 这里的德净甘露出来是指法甘露，就是真的真实法身呢，清净无染呢，一切障碍呢，不能够为作障啊，德净甘露出，故离一切魔啊，就是内魔外魔啦，一切魔障呢去除了，这魔障讲过了，相应的事情呢就是你有烦恼了。你的烦恼的净了，所知清净，这个魔障不生，有偏取加重这个烦恼，那就是产生障碍了，就魔障了，诸佛本不生呢，这个是从寂静法身呢清净心上来讲的，就一切法本来寂静，本不生呢，本不灭，一切法性成呢，所以我们众生的这个戏论颠倒在取着之相里面，所以啊，就像这个病者之目，见空中花，或者是见到啊银发者，就是见到这个头发丝啊这些了啊。那么这个一切种种之所现呢，都是幻生幻灭的，本质上没有依据，本体上呢找不到。那么我们闻思的时候学的时候只是概念上的经历，正道的时候呢那是直接的体会，事实上是如此的，不随我们颠倒之见呢取着之想呢而有生灭可得，而有实际可依，没有实际可依，所以透彻的观察了，洞察到了到佛之圆满呢，这一切戏论呢影像都不生了，那么世间现啊是法性相应的呈现了，一切世间呢清净妙好啊，一切众生呢具如来功德，就是有如来藏功德了，说见众生呢非为众生了，见众生呢具足佛性，就我们现在众生呢互相所见呢就见众生为众生嘛，我们有取着了，随这个复缠颠倒呢就是此死彼生呢轮回呀、生死啊，这个染着造业受苦，就这么一个呢发展嘛，那么实际的情形呢不洞察不了知，那么就是被这个颠倒烦恼的思想呢缠绕的了，被这个困惑了，就好像皇帝的新装一样的了，两个骗子呢设计的很巧妙，所以啊皇帝也没办法也信他，这些大臣呢也只能跟的了跟风呢，来赞叹，游街了，那么围观者了，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呢，要想象成有那么个衣服啊，那么就是这样，掌卷的困惑啊，就是欺瞒了，那么就成了一个这样的共同所认知的事情了。那我们众生呢，此众生彼众生呢，无名复缠呢，大家这个相应呢是烦恼相应，不是清净相应。那么就看起来的时候呢是染着之境，扰动之相，不安乐之处。那要是圣者呢，正的真实。那我们这里讲的是佛身的圆满功德，那么配一点点来想呢，就包括这个声闻了，这个阿罗汉了，三界烦恼断了，所以对境，不管是训的还是逆的，赞叹还是辱骂，那么圣者心中呢烦恼不起，因为这些都不是烦恼的依据，那么成为依据呢就是赞叹和这个辱骂了，著着了，在自我心中呢对立对抗了，或者是来粘着了，那你的烦恼它就有力量了，所以你啊打一拳在虚空，这个虚空啊不会回应你，你也伤不到虚空，没有妨碍没有伤害，这个有伤害呢有妨碍呢 是自身障碍了，可是一般呢不深度的思维观察还理解的角度呢都理解不到，理解不了，这个堕在这个实处了，所以坚固妄想呢互相这个冲突了嘛，就像两个牛啊在一个巷子里面顶住了，顶牛了，各不相让，支持来对立了，那这个心理了种种呢烦恼扰动呢障碍了升起了，那么佛的话呢更殊胜于声闻缘觉二乘境界，这个佛性功德呢显现，所以众生的清净性佛知了，所以这个声闻缘不知了，大乘里面的三清净地的菩萨才如影像呢，这个知道一部分，这个前面讲过了，所以要一般呢跟着不知，那么佛的功德圆满呢，这个诸佛本不生，本来寂静故，就是一切寂静，以常可归依，故言归依我。这个常呢就是恒常的意思，永恒的意思，这里常呢不是说存在性的永恒体，而是说了真理了法性呢，周遍时间，周遍空间，一切处了一切时了，不变不异，都是如此，所以跟这个真理了相契了，佛的这个真实心呢功德显现，这个呢常恒如此了，清净无碍呀，那么是可归依处，以常可归依，就是一直一直你都是可以以此为依了，那么从直言上来讲呢，那就是归依我，那就是归依佛了，就是故言归依我，那么这个就是说三归依当中的第一个归依了，归依佛，这为什么归依佛呢？归依佛就是归依这个呢如来藏，归依无量清净功德，这个是真实归依了。初七种譬喻如来色身常，后三种譬喻上师法身常，那么就是结合前面九种喻了。这个九种喻呢一开篇的问的时候就说了，这个花中佛啦，那么这个风丸中蜜啦，块中石啦，污秽的粪当中的金啦，地下的宝藏啦，这个果子的芽啦，这个脏乱衣服当中的金线呢，这个贫女所怀的转轮丸呢，还有这个泥摩当中的这个妙庄严像呢，这个九喻。那么这个九喻当中呢，初七喻的这比喻呢如来的色身常，色身常呢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福慧呀，特别是说这个慧这个福啊圆满呈现之下，那么从究竟上来讲呢，佛这个不住佛相呢，不住于佛之相呢，你这个继续的广作利益，那么这个福德聚了，恒常增善，就是一直一直的了，具足了，那么这个色身常，后三种譬喻呢是譬喻这个法身常，就是这个法身呢清净呢本来寂静呢自性涅槃呢，那么这个是法身常，法身常呢是智慧相应的，心相应的，色身常呢是庄严相呢福德相呢外现呢这个呈现的，这个就依前面的七种譬喻来说了。 此即名和义，诸佛如来依法身得无上身，不可思议因之，依不可思议故说二记。那么就是说了，前面呢这些记呢解释了，解释到后面呢就说这个色身常法身常。那么色身常法身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诸佛如来呀依法身转得无上身，无上身就是无过于此了，那是究竟身的圆满身。依法身呢来转，那么就是依这个法性功德。法身呢有的地方又叫法性，又叫实相。从真理本际来讲呢，平等平等，法尔如是。就在上在圣呢不争呢，在凡不减呢，一直如此。那么我们学了发心，要是大乘发了菩提心呢，上岸升起劫的修行圆满，最后就证到了无上菩提了，证得佛身了。都依什么？都依实相了，都依法身了，都依如来藏功德。就是如来藏的话，就是佛的无量功德。那么这个呢，是依平等本际法性真理来说的。那么有法身呢，转的无上身就到圆满身了。那么实际上无上身呢，圆满身呢，就是一切这个遮挡去除了，初常如来藏，这个初常清净。再常如来藏呢，那么这个如来功德不显示，众生的烦恼啊戏论呢遮挡，如云蔽日，这个天呢不晴朗，太阳呢看不到啊。那么云去了，散了，太阳普照，光明呢照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初常清净，烦恼常呢断除了，这个呢去除了，如来藏功德呢显示了。那如来藏功德显示就是法身了，那就是如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依法身呢转的无上身。不可思议因之，就是不可思啊不可议，法身功德呢内证清净，这个离于这个思维境界，离于这个言说境界。那么教法上皆是如来藏，皆是法身，这个佛性功德我们理解了了解了，这个是言语境界思维所得，还不是正的。那么正的了，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依不可思议故说二记，就以这个不可思议这一项来说了。非言语所说，第一地色，离诸觉观地，无譬喻可说。最上甚妙法，不取有涅槃，非三圣所知，唯是佛境界。这个非言语所说第一地色，那么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法身呢，无上身，所通达呢，是与实相相应，真实之法，不是分别境界了。这我们言语所说了，思维所了呢，这个是有取着的相对的认识。就像我们说空啊，你空了没有啊，我们说空还是一个概念性的道理上的空。经过一段学习呢，空的意思懂了以后，可以结合现象去做观察，运用道理呢正确的这个思考，那就思维了。那是否啊起决定性作用？不起决定性作用。 要有定以后再修这个观呢，那就比较稍微有一点决定作用了。所以当我们回到平常的状态反应事物呢，那就会有啊，如幻呢，不实啦，这个呢，刹那生灭啦，犹如灯焰的显示，心里面原来那种啊，固化性的思考，著作性单独的这个力量，它就减轻了很多了，烦恼不像以前那么重，比如说遇到一个人啊，批评他，他不会像以前那么难过了好久，他难过的时间呢短一点了，所以这个就有力量了。那么这个正道呢，那是契入了决定性的，所以烦恼一起了，它发展不下去，没有根，烦恼的根被拔了，就好像你想走路啊，这个路啊很滑了，你走啊就溜倒了，站了站不起来，站起来又溜倒了，为什么？借不到力啊。所以我们呢，听闻的过程里面说空啊，说有啊，说什么了，这个还是一个思考性，要多思考啊，思考的清楚了，因为这个是个事实，只是你不习惯，因为我们现有的颠倒习论呢，无始以来如此，习惯了，所以烦恼啊，不烦恼也不行，这个顺着烦恼发展呢，还很高兴的样子，只是把这个力量加重了，积累了，受不了了，又想从这个里面逃出来，开始追嘛，后面不要嘛，就好像吃东西了，好吃，那就吃了，这个吃的欢喜了，不觉之间呢吃胀了，可是呢还有好吃的了，继续吃了，吃撑了，撑了又不行了，不舒服了，所以这个就是方向上呢没有改变。所以正道的话呢，第一地所摄，那就是要契入，要这个相应，能够如实啊这个升起啊智慧之光，能够照了真实，那么一见更不再见呢，真正照了了，契入了，事实本如此了，掌卷到诸多的事项呢，这个心里面呢，它都是呢以真实本寂为一，不以这个原有细论呢万念呢为想，那么这个呢得到根本性的跨越了，它就不是要考虑的，不是要思维的，像我们一般就是要思维一下准备一下，那要好一点，没有这个预想预备呢，反应呢他又带着烦恼了，杂染的这些呢颠倒之想呢来起作用，那么可能过了一个过程呢他有点觉知了，哎呀发现到道理学得很好了，反应的事情上呢还不行，那么这个还是没有真真实实的相契相应，是这个随思维之想呢观察了所得，正道了，那么就是直截了当，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烦恼啊没有这个依据咯，离住觉观地无譬喻可说，就是说了这个不是啊思维观察了比较啊可得的，直接的一个嘞亲证呈现，这个思维范围已经跨越了，言说的这个教法的范围呢早就跨越了，无譬喻可说，那么为什么也要言教了譬喻了，你没证得，如生盲未见日，这做个比方，让你啊有点理解，虽然有理解但不是看到，等你眼睛好了直接就看到了嘛，可是前面的努力呢是个帮助了，称为这个摄受方便，这个熏习了转化的方便，没有这个方便也不行了，要有方便了，就好像这个你要这个烧火了， 钻木取火了，才有了。怎么着火呢？两木相应，这个摩擦以后呢，到了燃点，一下子就烧着了。这火一烧之后呢，原来做这个点火的木棒呢又烧没了，火烧了嘛，两木相应嘛，而有火，火烧心境，这个柴呢就烧着了，烧没了，它也成型为火了，这个就是方便了。所以佛的清净教法呢，又跟世间的细论、世间的这个普通学问所说不同，唯一指向我们呢核心的错乱的部分，使令我们呢能够真实中间的解决问题了。譬喻可说呢是一个引道，这个时候清真呢也不带比喻了。说比喻呢是我们有认识的，我们有理解的，形成一个呢共同观察的基础，思考理路啊才能够有啊依据，不然呢没有依据。所以真实正见的第一谛呢，不可思不可议，言语道断先行出灭，哪里有比方呢能够比得了的呢？从究竟之意来讲呢，真理无同欲，所以跟声满比喻，介绍白色呢，种种的比方呢都还是不到位不彻底，渐渐是一种呢参考，参照。最上圣妙法不取有涅槃，就是这个圆满之法了，最上圣妙法嘛，最上就无过于此了。无善呢，最善呢，殊胜妙法，那么就是指啊，如来藏功德了，这个无量功德的显现呢，这个呢，一切清净，一清净呢，一清净呢，一切清净呢，圆满无余啊，那么就是法性呢，相契平等本寂，不取有涅槃，就不取着有啊，不取着涅槃，有呢是三有了。涅槃呢是寂灭清净，这个三有啊本来寂灭了，本来涅槃呢，那么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声闻呢，不通的如来藏呢，圆觉不通的如来藏呢，它还有这个颠倒，这个颠倒呢是因病与药啊，医药成病的，这个病是什么？我们凡夫啊，不时的常乐我净，这个常乐我净呢是假象的，觉得世间净呢，觉得有个我了，不是真实我啊。那么这个法性呢平等呢，凡圣同一了，这个是我了，这个是常呢，是真实之我啊，不是说有体性的我，是法性真理，这个恒常如是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跟如来功德相应了吗？那个就生然呢，还要取着涅槃呢，还要呢离了这个生死了，它是离三有真涅槃嘛，那么再进一步，就是这个借用方便呢也要超越，就好像坐的船登上岸，离船上岸，不能够把船呢再带到岸上去了，那么就是三有啊，原说嘞，非有可得，那就是我们众生认为的有，不实际的有，虽有而幻。这涅槃呢，方便假名呢，离生死有啊，超越了，登到涅槃彼岸呢，登到清净呢，哪里清净呢？不是另有这个类所得，另有成立，又成立的话呢，那岂不就是这个进一步的产生了境界的取着了，那么只是标榜为涅槃了，所以真实涅槃圆满清净呢，就是三有如幻了， 法性平等了，本来寂灭了，这个本来这个呢寂静，这个非有涅槃可得，非有生死可得，不取有啊，不取涅槃啊，非三圣所知为是佛境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了。这个三圣，非三圣所知呢，这个三圣当中呢，比如说菩萨圣是发大心，入了无分别智了，空相应的慧，可是还有余留啊，长余，到了这个三清净地，就是八九十这个三清净地，还有一生生呢，不是讲了三种一生生呢，那么就是无漏业为一，这个五无明住地呢所引，这个刹那而现呢，随意所这个呢现的这个一生生，那么这个还是影像呢，到了佛的时候呢，不动本寂而变十方，那么就是无余清净，圆满清净，这个影像分开不起了，所以最胜这个离思维境界，非三乘所知，到佛来圆满。是唯是佛境界，是佛的境界了。此二行迹，此二行迹，以五行迹略是应之，就是二行迹啊，由这个五行迹来解释。既言不可得失意，以离言与相，离言与相者，以第一色，第一色者非思量境界，非思量境者以无必欲之，无必欲之者以最胜无上，最胜无上者不取有涅槃，不取色者不取功德过，前五种必欲微细不思议，如来法身常，第六种第六必欲者以得自在故，如来色身常。那么这个由前面呢二句说这个不可思议，那么五个句啊来做解释，基本意当然呢是由前面的这个呢连贯而来的，所以主要呢解释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么然后呢要结合比喻，那么再回到说不可思议之前呢，这个说法生禅呢，说这个嘞色生禅，那么一般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学的时候呢，说如来圆满功德呢，法身寂灭啦，圆满了清净咯，那么法生禅呢就避免说了有这个落入常见，那么实际上是常而不常，又跟我们普通说这个常呢那倒不一样，那么一般说落入常见呢，就是认为有这个类细的这个生命本质性的这个存在体，永恒住，永恒这个呢不变，那当然是常见了。那么佛的色身禅呢也不是常见啊。这里呢先说这个不可思议了。不可得思议，离以离言与相，离言与相者以第一色。这个言与相呢在像唯识里面呢说言说性，言说法性，就是非如言说性呢 而有这个体，因为这个言说性呢，是众生的戏论呢、颠倒了，这个依分别现影像，依影像有这个取着，所以呀、能取所取，称之为分别了。那个超能所取嘞，那就是离分别心了，那如是光，就是不随这个嘞言说性取着，不随这个言说性呢去想，那么就是离言说性了，光言说性的不实了啊，那么这个是相应的观察了。那么实质上呢，就是包括说般若啊，这个中观，其他这个诸的体系进入大乘范围，那都是不以言说性为取着。那么在观察了引导啊，中间理路呢不一样啊。那么从言说性言语相这个基本定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众生呢建立名义了，脱离不了名义，比如说说有，那就是有有的定义了，说寂灭呢有寂灭的定义了，说杯子呢有杯子的定义了，说桌子有桌子的定义，是这样的。那么学佛法呢，学空呢是个定义，那么学如来藏呢，佛性呢也是个定义。那么实际上请问呢，这些定义呢有没有啊对应的实质了，本质性的存在呢？没有。从现象到这个真理都没有，那么真理的方面呢，名言的介绍是要我们往正确的方向走，指示出啊错误的层面，然后剥离错误层面，因止经约。那如果是我们随这个概念呢定义去取着的话，路就走偏了，走错了。就像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性呢是永恒，佛性呢不变异，那你要是理解成是一种精神体的存在，那跟灵魂的想法了都一样的了。所以有的人呢读如来藏啊，了解佛法内容了，观念就走偏了。所以啊我们修啊，我们这个不思不想的寂静不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呢，他以为好像一个源头了，差异性的这些想法呢就是现象了，没有差异性这个想法呢，不动念呢，不起想呢，就是佛性呢，就是源头。就像这个水池一池水，那么水比较深呢，看不到底呀、等水呀撤掉了，看到底了，所以水深水浅呢有变化了，这个底呀就还是那样了，就认为我们生命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佛性吧，这个就大错特错的，没有完全理解。那不可得思议，就是第一地，不可思议。之所以从这个言说境，言语性来说法身呢，说佛性，说如来藏功德，也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就是要从我们的言说想思维境界能够跨越过去，就是不随想呢，不随念，那么一想一念呢 做观察这个方便是要有，所以真实观察呢之前呢，那都是这个虚妄心想呢一个助力，这个助力呢肯定是要的，不然我们要怎么学教法了，而且这个道理呢在辨析的时候讲来讲去了，转很多圈呢，那么核心所指呢真理无同欲，实在是没有一个亲证体会相应直接了当可以指示的这个呢意思，指示不了，只有从这个引导观察上对治清净，那么就是内证寂静了，法性的相契了，言语道断呢心性出灭，所以空啊有啊佛性啊寂灭了涅槃呢不一而足各种，先现界到这个真理界的表达解说都是什么范围，都是言说范围，所以这个是一个跨越的边界，所以像声闻教法里面呢，这个大毗婆娑论，他开篇不久以后啊就讲重要的一个事情界限，就是四家行位当中的四第一地法，就是四家行最后一个嘛，这个四第一地法这个家行位一过那就进入见到位，这个就是极其的与无我道理呢相合，但还没有气证，那么这个善法力量呢它会引发了证的真实了，对治这个呢我想呢对治这个颠倒四法当中呢最极最善最高，可是呢它又是凡夫这个思维心，凡夫的这个思维观察，这个界限一明了呢就是凡和圣的界限明了了，所以大乘里面呢这个思维和离思维呢也是个界限，你不思维怎么办呢，一般的人呢不思维他就不想了，他认为这个就不思维了，外道无想定呢他就以啊什么都不想呢烦恼就没有涅槃呢解脱了，所以得了四禅定以后以这个无想呢做观察引导，令这个心活动啊不生心活动，心理活动呢停下来，它就真灭了，这个是个假灭了，遮挡性的了，所以它不是真实的了，那么这个是以不想为想，其实还是一种想呢，怎么没想呢，还是想，所以它这个就像睡觉一样的，睡到一定时间要醒来，等这个不想定无想定力量退了以后又从这个天呢下多了，不是如实际的，不是真实法，不能够为超生死的灭的涅槃。那么讲这些了做了一个辅助铺垫，那么这个直接在一这里来说呢，这不可得思议啊以离言语相，我们心里面在想的时候呢内在就是思维，外在呢就是言语，言语这符号呢形成共通的符号应用，符号应用也是有情众生内心的心理，这个符号应用呢是交流心理，心理交流啊，所以我虽然现在啊这个工具发达了，可以发声音啦，发图像啦，发文字啦，都可以发啦，互相传啦，可是啊再怎么逼真和亲切还是比不上人跟人见面呢，对面说对面讲这个效果呢它又更加不一样，因为什么它还有它的肢体语言呢等等来辅助，更丰富的显示内心活动，所以语言的本质就是回归于内心活动，思想活动，思维活动。那么我们这个 不可得思议啊，就是不可得思维的意思。就是这经过这个思维观察了，知道我们这个思维的曲折向，思维的这个颠簸性，与真理呢不相应的，与真理呢有负层的，遮了一层的。以前有时候就比方呢，叫像一层膜了，它间隔了，虽然这个膜是透明的、透亮的，不做细分的校对啊、比对比啊，好像没差别，但是呢，再仔细做比对呢是有差别的，也不同的啊。那么我们学了空啊，学了法性啊、如来呀、不等于真的如来，因为这个是概念当中的。所以要真的话呢，那就是要言前解释了，这个法性啦、真理啦，就是我们所见、所闻、见闻觉知对的一些境界，那么随身取着，这个所现之意啊，都是不实的，因缘成现，幻生幻灭，这个无有可得，无有实体，当处寂静，当处清净，这个空有不二，空有无二，这个是实际了，从本以来就是如此了。那么省我们这个思维这个去定义了这个所得印象呢，它是第二分位的，思想构化的，不是如实的。那么只有经过速速思维啊，速速观察了，这个一切呢不可得，一切呢如幻影，乃至于说起念动念，这个心想呢是不是前灭后生呢，刹那相续了，犹如灯焰呢一直烧啊，你觉得灯焰是稳固了，实质上灯焰呢你看到的才这么想，它就变去了，不随你所想呢，不随你所思。所以我们速速的发起这个观察，包括这个连贯性的观察本身，也是没有一个呢独立的存在的，也是没有一个本质的，没有一个可得体的，哪里能够随我们想呢？就是这个所证呢，就是这个来超越了，不是，那么真正是正道的时候呢，就好像一脚踏空了，这个原来的定位点呢不存在，这个定位点是个假设，就像下台阶，你以为下到第一台阶了，其实呢还有一台阶，那么你也频频的放下去，那就跌倒了嘛，踏空了嘛，是这个意思嘛。所以真正契入的时候，证无所证呢，得无可得。不是说我证到空了，我见到空了，那我一见到空呢，我又在了，我一见到空呢，空又有了，所以还是在这个嘞见闻觉知思维范式当中，所以这个是很深的了，所以这个彻底明了呢，一定要循的这个道理。速速的这个思考，思考清净，思考清楚，才不会陷入泥沼，不然很容易啊，似而不是，落入相似的这个观察里面，所以这个言语所说呢，一切呢，都是一个指引，都是一个指导，就知道，等到真实证得的时候呢，要法本寂静，这个自性清净，本来涅槃。随我们所想呢，随我们所取，这个世俗地、生于地、若凡若圣，都不可得，那么我们思维这些现象呢、曲折了，就像一基本义里面说的，我相，真的我的时候呢，他我想呢，出果二果还会有相，那么这个三果以上呢不想，为什么？事实上没有依据啊，你这个想呢是空想呢，就好像以前这里有一个店， 然后你就总有一个记忆，在这个店里面可以买到东西。那么结果因为因缘变化了，他们转到别的地方了，这地方不开了，结果你一走去没东西买，虽然你想买，事实上没有啊。所以证到无我的时候呢，就只是如实洞察身心的事实。从本以来呀，没有觉悟的时候，随我们所念想的我没有存在。那么完整超越的时候呢，我都不存在了，无我呀还要设定吗？所以这个无我设定是为了对峙调伏我的戏论，我的颠倒。你对峙了，如实清净呢，所以当你这么一反应呢，我想这么一生的时候，真的无我的时候，那就是头上额头啊，这个画蛇添足，这个没有尾巴的动物呢，给它加了一条尾巴，实际上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踏空了呢，就只是什么，直接的显示清正，那么我想呢，声闻当中出爱果呢，它有惯性吗？我爱现起吗？特别是死亡的时候，那我们死亡的时候就非常的担心了，如果没有佛法观点，死了又去哪里了？我不能死了，我要活了，活得更久更好了，即使辛苦我也活的，这个脚痛手痛牙齿痛我也活的，为什么？死了就痛都没的感觉了，这个还有感觉了，所以的我想很重了。到三果来，这个我想没有了。什么我啊？我在哪里啊？本来没有依据。那么这个圆满证的呢是法空呢，断了这个所执障，一切法本来无，一切法本来寂灭，不是说取着寂灭了，不是说证的寂灭，如实知，如实见，法本不生，法无可灭。生灭幻化呢，一切宛然，不住不着。这个谁言语，构化构建呢，没有需要了，事实如此。所以这个到佛圆满呢，这个影像都不生，那么初地菩萨以上呢，一空观相应呢，一切相无相嘛。摄入世间的度化利益众生呢，起种种诸行，这个影像呢是非有惯性，所以啊要这个无分别智，本来寂灭，这个清净的力量呢，进一步对峙，所以到了无相呢，才会摄入现象，这个既有即空啊，即空又即有，不二，八地菩萨的无相了嘛，无功用转了嘛，那么就更殊胜了，到佛呢第一境界了，所以这个思维路啊，这个再不用了，不用这个路了，这个是我们众生之路、影像之路、凡夫之路，声闻缘缘觉了，地上菩萨了，不彻底之路。到佛的圆满呢，这路啊完全断了，不需要的了，是一个构想的，延伸的，离言语相者，以第一地色，第一地就生一地了，生一地呢就离诸戏论，离诸言语，离诸思维分别的第一地，就随我们思维分别了，若生若凡的建立啊，世间地啊，出世间地，这个世俗地啊，生意地的这个建立啊，第一地色者非思量境界，就是第一地色呢就超以思量境界，超思维境界呢，思量呢就是我们种种寻种种思，这个参照啊，比度啊，那才有思量的嘛。 没有参照比度你怎么思量呢？那么又进入限量啊，那么就是随这个思量比度的善巧方便，观察思量比度的这个相对性，这个其想啊，其分别的不究竟，那么这个不究竟是什么？随取着所生的这个种种内容，非有真实可得，非有实际可得，所以正道，见道，无分别之类正道真如嘛，那么从相契的这个智慧呈现，分别之不可得，无分别之不可得了，那真如不可得，就寂静，这个涅槃呢，自心清净呢是本来如此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想证到了，证到了什么呢？那么这个还不证到，停留在这个思维状态里面，没有这个真实证悟，所以这些就是很细分的部分了，比较难一点了，